金陵十三钗十。晚上九点多，英格曼神父从他读书的安乐楼上慢慢起身。几天的缺粮已经给了他另一套形体动作，起身放得很慢，让降低了流速的血液有足够的时间回流到头颅里，不至于造成昏厥。他也在这几天中精简了一些动作，使每个动作都绝对经济，绝对必须，不必花费的热卡绝不浪费。现在他的晚上都在这间不大的阅览室里度过。阅览室隔壁是教堂的图书馆，藏着教堂七位神父搜集的书籍，以及从义卖会上花很少的钱买来的书籍。历届外国使节留任都会举行捐赠或义卖会，把他们认为不值当装船运出中国的物品和书籍以非常的便宜价格卖出来，或干脆捐赠，反正卖和捐之间没有太大区别。一百年来，教堂图书馆的书去粗取精，分门别类，藏书很全面，也很丰富。英格曼神父走到壁炉前，扶着炉壁上框蹲下去，这也是饥饿给他的新动作。60年的英格曼神父几天前不用扶壁蹲下，他的膝盖骨响得如同木炭爆裂。他用火钳把最后那根燃烧了一半的木柴夹起，调整了一下它的角度，让最有效的燃烧。天太冷了。法比的卧室在图书馆的另一边，这时法比仍没有回来，不知为什么，他跟法比的交流中冲动总是错位。法比跟他谈话时，他恰恰在享受孤寂，而他从孤寂中出来，渴望跟法比交谈时，法比或是敷衍，或是根本不见踪影。英格曼神父悲哀地总结，世上人大概都是像他和法比，离不开又合不拢。 A 需要 B 时，正是 B 情感自足，因而最不愿被打扰的时候，而让 B 需要 A 的陪伴，慰藉的交流时，他的需求对于 A 已经成了纯粹的负担，不合时宜的陪伴和交流就是恼人的打扰。为了保证不被打扰，就不要接受他人的陪伴。人和人不是因为合得拢在一块儿，而是因为拆不开，都在被动的、无奈的陪伴别人，也忍受别人常常成为打扰的因而多余的陪伴。现在他正间接地接受着地下仓库的女人和军人的多余陪伴，这份纯粹成了打扰的陪伴。埋尸队队员把两个中国伤兵送进了教堂的第二天，英格曼神父就去了安全区。安全区每天被日本兵搜查若干次，男壮青年百姓都被当成是隐藏的中国军人拉走了，安全区的几个领导东奔西跑的营救，结果是一次次徒劳。被抓住的青年若有一点抗拒，当场被枪毙。于是他请求安全区接受那几个中国伤兵的话，就吞咽下去了。他只是悄悄地把正在给排成长龙病号看病的罗宾森医生拉到一边，问他能不能抽一个小时到教堂做个手术。什么样的手术？腹部被刺刀扎穿了，英格曼神父说了一句。罗宾森医生紧张地问道，不会是中国战俘吧？英格曼问他怎么会知道的。医生告诉他，埋尸队队员里出了败类，把其他营救队员营救中国战俘的事贩卖给了日本人，日本人一清早就活埋了好几十个埋尸队队员，从此处理战俘尸体的都要在日本兵的监视下进行。罗宾森医生忠告神父，假如教堂真的有收留过逃过死劫的中国战俘，一定要马上送走他们。英格曼神父从安全区回来，到了地下仓库，那个临时居所还算有体统，图书馆的一块旧窗帘把空间分成两半，男人占了一个小角落，剩下的区域归女人。英格曼神父从来没有闻过比那间地下仓库更浑浊的气味，陈年累代的粮食、烟品、奶酪、红酒，他们作为物质的存在已经消失，但是他们作为非物质的存在却留下来，不止存留下来，而是活着的，气味继续发酵、丰富、生长的肥厚浓浑。几十年来，这气味的生命繁衍生殖变异，成了个气味的王国，任何入侵者都会受到他的凶猛抵抗。英格曼神父从出入口顺着梯子下来时，几乎被气味爆炸炸昏。这个气味王国现在更加丰富，十几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体臭，两大桶排泄物，加上香水、香脂、梳头油、铅粉、烟草， 英格曼神父很快觉得，不仅是他的鼻子受不了，连他的眼睛都受不了了，气味太浓烈了，他灰色的眼球感到他的辛辣，汪起眼泪。就在这个时候，他知道姓戴的军官伤势也不轻，肋骨被子弹打断了，伤口一直有血渗出。重伤号叫王普生，才15岁。见英格曼神父进到地下仓库，小兵躺在那里，把右手举到太阳穴，行了个军礼。一看就知道这男孩想讨好他，又畏惧他，生怕他无情地捍卫教堂中立，把他们驱赶出去。英格曼神父突然改变了嘴里的话，他来时口中排好的第一个句子是：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够把你们留在这里养伤。这时他对敬礼的王普生一笑，嘴唇起开，话变成了：好些了吗？他知道这样非常难了，假如预先放在舌尖上的话都会突然改变，他更没法临时调度其他言辞。他想说服伤兵们离开教堂，去乡下或山里躲起来，他们可以趁夜溜出教堂，粮食和药品他们可以给他备足。而一见王普生满身缠绷带的脸孔，整理编辑的极其严谨的话便已经完全蜕变了，变成以下的话：本教堂可以再收留诸位几天，不过作为普通难民在此必留，少校先生必须放弃武器。伤员们沉默了，慢慢地把眼睛转向戴涛。戴涛说：请允许我留下那个手榴弹。英格曼神父素来的威严又出现了，本堂只接受手无寸铁的平民。戴涛说：这颗手榴弹不是为了进攻，也不是为了防御。他看了所有人一眼。英格曼神父当然明白这颗手榴弹的用途，他们中的两个人做过俘虏，经过了行刑，用那颗手榴弹结局可以明快甚至辉煌。对战败了的军人来说，没有比那种永恒的撤退更体面更尊严了。走运的话还可以拖个把敌人垫背。戴少校头一次被神父缴械后，偷偷留下了一颗小型手榴弹，这颗德国制造的小手榴弹作为他最后的家当被偷偷藏下来，带进了地下仓库。几个女人偷偷地向那时还活着的阿顾检举了这颗手榴弹，因为他们跟一颗进口高级手榴弹住在一个空间睡不着觉。阿顾又把这颗手榴弹检举给了英格曼。假如你藏着炸弹，就不是手无寸铁的难民了，神父说。叫李全友的上士说：少校，就听神父的吧。戴涛冷冷地对李全友说：让东洋鬼子缴了械还不够。英格曼明白他没有说出这句话的更刺耳的版本是：现在还要让西洋鬼子缴械吗？戴涛对李全友和王府生说：现在你们是我的下级，我是你们的长官，你们只有服从我的本分。此刻叫赵一墨的女人从帘子那边走进来，温情地看着每个男人，似乎她是一个大家庭的年轻主妇，希望能调停争闹不和的男人们。英格曼神父记得自己当时对这个女人微微一点头，刹那间忘了她低贱的身份。他感觉由于那个女人的出现，男人们的氛围变了，一股由对立而来的张力削减下去。其实他什么也没说也没动，带一点女人不讲原则的微笑，惋惜地看着男人们，和和气气的多好，什么值得你们扯破脸。英格曼神父还记得自己当时说，如果手榴弹拉响，日本人指控教堂庇护中国军人，教堂收留难民的无辜慈善之举将会变成谎言。最重要的是，激怒了占领军，他们会夷平教堂，包括他庇荫下的16个少女。他们是战争中最柔弱的生命，一旦成为牺牲，将是最不堪设想的牺牲。当然，他告诉他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目睹了什么。当时法比开车从小巷绕路回教堂，碰见十几个日本兵围着一个门廊下，正扒一个13、14岁的小姑娘的衣服。他叫法比马上停车，他摇上车窗，探出穿教袍的上半身，用英文大声叫喊：停止，看在上帝的份上。日本兵就把他们两个眼症给消灭除了。他平铺直叙地把事件讲完了又讲，说：本来不想告诉你们这个令人不悦的事情，但我想你们明白，我们希望也有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以不危及女学生们的安全为准则。收留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危及了他们，更何况他们还藏有武器。 戴涛和另外两个军人都沉默了，他当时陪着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让他的话在脑子里渗渗，才离开了地下。当天下午，戴涛把那颗手榴弹交给了他。就是那时，他和年轻的中国少校交谈了上海撤退和南京失守。奇怪得很，叫戴涛的陌生军人恰在英格曼最渴望交谈时出现的。那半小时的谈话，双方情绪性质那么对接，非常罕见。此刻英格曼神父裹紧鹅绒起居袍，打算回自己的居所睡觉。他端着蜡烛沿着楼梯下到大厅，却听见门铃在响。他立刻回到楼梯上，撩起黑窗帘，打开朝院子的窗户。法比已经赶到门口，正在和门口的不速之客对话。那是对话，外面的人只用门铃来应答法比的“请问有什么事吗？”这里是美国教堂，没有粮食、燃料。法比每发一句话，门铃的应答声就更添一些恼怒和不耐烦。有时法比短短的句子还没结束就被打断，几乎就是在用门铃跟法比骂架。英格曼飞快地下楼，穿过院子，拉上圣经工厂的门，又检查了一下撞锁是否锁得严实了。他突然意识到上锁反而不安全。入侵者总是认为值得锁的地方都藏有宝贝，然后强行进入，这样反而给阁楼上藏身的女孩们增添了危险。他掏出挂在皮带上的一串钥匙，哆哆嗦嗦的一把一把的把钥匙试进的锁孔里插，最终把门打开，摸黑进去，对着天花板说：“孩子们听着，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不准出来，不准下来。”他知道女孩们听见了，转身向厨房跑过去：“日本人来了，不准出声，一切由我和法比对付。”他听见某个女人说了半句话，想打听什么，马上静下来，不是被捂住了嘴，就是被轻声喝住了。英格曼神父在去大门口的路上想好了自己的姿态步调，在离大门口五步远的地方站住，深呼吸一下，对人在徒劳喊话的法比说：“打开门。”法比回过头看了一眼英格曼神父，被神父从容淡定的声音和步态镇住了。神父似乎等的就是这一刻，要亲自看看在他内心的召唤方面有没有不被征服的心灵，有没有不回归的人性。因此当大门打开，迎着入侵者走进来的是一个白须白发、仙风道骨的老者。他宽恕一切孩子，各种姿色的、各种品格的、无辜或无罪的。日本兵在按门铃时聚集起来的怒气，似乎被英格曼神父接受一切的微笑给释放出去了。我们饿，带头的日本下等军官用滑稽的英文说道。我们也饿，英格曼神父说，以怜惜普天下所有喊饿的生命的那种泛义的关怀，并且干渴，他补充说道。我们要进去，下等军官说。对不起，这里是美国教堂，阁下应该把它当成美国国土对待。英格曼神父坚决不收起笑容。美国大使馆我们都进了，英格曼神父说了。位居安全区最安全的地点是美国大使馆，带有日本兵强行造访，能偷就偷，能抢就抢，把撤回美国的外交官和美侨的汽车都拉走了。看来远离市中心的这座古老教堂倒比安全区安全。我们自己进去找饭，下等军官大声起喉咙。那后面七八个日本兵似乎听到了冲锋号，一起涌动挤进了大门。神父知道一旦事情闹到这种程度，只能听天由命。巴比对神父说，打开门就完了。神父说，南京的城墙都没有挡住他们，再说我们的墙连女人都翻得进来。法比和英格曼神父紧跟着日本兵后面进了教堂主楼，没有灯也没有蜡烛，凝固在大厅的寒冷比外面更甚。日本兵在大厅门口略一迟疑，下等军官的手电筒照在步道台上的圣者圣塑雕难，又照了照高僧莫测的顶部，退了回去，似乎怕中了埋伏。英格曼神父小声对法比说，一旦他们搜查圣经工厂，我们就设法声东击西，引开他们的注意力。法比小声说，怎么声东击西？神父沉吟着，这种关键时刻无非是牺牲次等重要的东西来保护最重要的，叫乔治去发动汽车。法比领会了神父的意思，日本兵抢到了一辆汽车，就可以在上级那里领赏，也可以用它跟汉奸换吃的 或易带的值钱的物，比如金银珠宝。战成四五天，日军里已经开始黑市交易。日本兵推开了圣经工厂的大门，就听见教堂院子某个角落传来汽车引擎的声响，一听就是上了年纪的引擎，连咳带喘，一直发动不起来。他们循着老汽车的哮喘声，跟着手电光，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车库，也找到了正躺在车肚皮下修车的陈乔治。日本兵踢了踢陈乔治的脑袋，陈乔治赶紧用英文说，谁呀，修车呢？陈乔治的英文比日本军官的还难懂。英格曼此刻说，乔治请出来吧。法比刚才已经把乔治导演过一遍，台词都为他编好，全是英文台词。现在从老福特肚皮下慢慢爬起的陈乔治把角色台词全忘了，满脸黑油泥都盖不住惊慌。你是谁？日本军官问。他是我的伙计兼杂工。英格曼神父走到陈乔治和军官之间，陈乔治按照法比给他编排的路子继续用英文台词，不管那英文多么垮，多么让天下讲英文的人都不敢相信，他还是让日本军官听懂了。车坏了，正修理，但一直修不好。日本军官对七八个士兵说了两句话，士兵们都大声嗨了一下。日军官向英格曼神父说，必须借用汽车。英格曼神父说，这不是我的个人财产，是教会财产，本人没有权利借给任何人。他亲爱的老福特是他抛出的替死鬼，必须牺牲他来保住藏在阁楼上和地下仓库的生命。尽管他与老福特的关系更亲密，更难舍难分，他说了那番话为了让日本兵相信这番割舍对他的迫不得已。除此外，教堂再没有值得他们垂青的事物了。他加了一句，所以能否请长官打一借条，我好跟教会财务部门交代。日本军官看着老头，好像说，你难道是在月球上活到现在吗？连战争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用英文说，到占领军司令部拿借条。不管英格曼神父和法比怎样继续摆出阻止和讲理的态势，日本兵已将老福特推出车库。日本军官坐在驾驶室上，踩了几下油门，琢磨了一会儿，就把车踩燃了。日本兵为打到如此大的猎物，狂欢呼叫，就成了一群部落罗罗，追在汽车后面跑出了大门。法比在英格曼神父身边很响地喘了一口气。当陈乔治两眼直瞪瞪的，仍然不大相信仗真的打进了这个院子，而且就这样从他身边又擦身而过。英格曼说，他们拿走了我们最值钱的东西，我们应该会安全一些了吧。